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六节的内容。人类的心灵除了关心生存，还可以承担更多的任务。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并试图从杂乱的人生经历中创造一种意义。大多数人都采纳了某种信念，从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并在认为赋予了他们目标感的价值观指导下采取行动。有些人的信念有关宗教或者政治，对另一些人来说，信念有关自然的循环或者宇宙的运行规律。还有一些人认为信念源于周围的人际关系，或者对音乐、艺术、诗歌的思考与欣赏。无论有着怎样的信念，追求超越自我意义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建构，是人类的精神维度。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我们努力在传统宗教语言之外寻找讨论灵性的词汇和概念。虽然信徒可以从他们的宗教传统和仪式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和安慰，但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的看护者可能难以认识，也难以回应这些问题。随着人类文化变得更加多元，随着世俗化程度的加深，这个挑战日益严峻。然而在生命的尽头，许多人会对自己的价值和即将消逝的生命的意义进行精神上的思考，他们试图超越困扰自己的困难，考虑一个更大的途径。这种冲动激发了非凡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以及谦逊、共情。这些行为得到他们个人精神力量的支持和确认。也许，正是人性的这种精神纬度，揭示了我们最好的那部分自我，即便生命已渐凋零。
今夜心未眠节目为你分享信仰、亲子、婚恋、女性等类书籍，欢迎各位家人每周六周日来这里与叶兰一起共读、分享、学习、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内容。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本书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大多数人会经历走向死亡的阶段，有时候 我们在经历的过程中就对此有认识。有时候只有丧亲的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生命这一部分的重要标签是活，而不是死。即使在这个最终阶段，也许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发现新事物，结交新朋友，学习和成长仍然是可能的，并且仍然令人满意，仍然有价值。接下来要为您讲述的故事，生命边缘的相遇，我依然会用本书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的第一人称来为您讲述。他们两个人住在相邻的房间，互不相识。他们对自己的过去都很满意，但对于未来，他们觉得充满不确定性。不同的疾病把他们带到这里，侵蚀着他们的生命。不同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对病情抱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两人的看法又是如此相似，就像交响乐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简直是神似。他们都热爱音乐，他喜欢古典音乐，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粉丝。可现在他发现自己喜爱的音乐太伤感了。他爱好爵士乐，嗓音曾经酷似爵士歌手比利·霍利迪。他们俩都有医务工作背景。他是一位著名的退休精神科医生。我经常碰到来探望他的那些皇家医科大学退休校长。他是退休的医院清洁工。他们两个都知道一些伟人和平凡好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倒霉事儿。这些故事被他们讲述的精彩有趣，我们这些临终关怀工作者感到开心，但也知道他们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只是逗乐用的。他的腹部肿瘤太大，无法手术，因而住进了临终安养院。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治疗青少年的心理疾病，培养医科大学生。事实上，在学生时代的一个关键阶段，因为他的劝说，我才没有放弃学业。现在，肿瘤造成的疼痛和可能需要强有力的药物才能控制疼痛的焦虑，同时困扰着他。他一生都在和年轻人打交道，所以不太知道走向死亡会是怎样的。来到医院后，一位年轻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并报告说，他对自己的疼痛轻描淡写，试图维持尊严。他相信只要使用吗啡控制疼痛，他很快就会思维混乱，疲惫困倦，展现出自己不好的一面。医生竭力想让他相信不会这样，但他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他首先关心的是保持头脑清醒，以便继续给家人制造所谓一切良好的假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惜承受任何痛苦。我的实习生懊恼地说，我还没出生呢，他就已经退休了。和他相比，我一点都不谙世事，我说服不了他。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都可以做实习生的母亲了。所以当他告诉我他认为我们必须请个和这个老先生旗鼓相当的人来纠正他 对吗啡的误解时，我深深地意识到他指的是我。而在30秒之前，这个暗示我出马的所谓老板还把我们视为医疗领域的女性同胞，同一个战壕里的姐妹。在这种情况下，等他进房间安顿好以后，我进去做了自我介绍。尽管我的身份是谈判专家，但我觉得和他讨论生命、宇宙和吗啡时，我并不需要也不想摆出自己很厉害的派头。他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眼中闪烁着光芒。我学生时代对他的印象是亲切、强大。如今这些特质依然能从他身上看出来，不过他现在瘦小多了。他背靠枕头，弯曲的膝盖顶着胸口，像一把折叠起来的躺椅一样。还是能看出他下腹部有个突出的巨大肿块。我告诉他，我曾经是他的学生，很荣幸现在轮到我为他服务。他听了很是开心。他不可能记得每一个学生，但他秉持一贯的优雅和诚实，微笑着说他认不出我。那说明我当时的表现一定很好。我请他介绍一下之前的癌症治疗历程，让我了解他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以及他在临终安养院期间有哪些顾虑。他的家庭医生要求我们让他入院，因为他的腹痛很严重，可他在家的时候什么药都不肯吃。他苦笑着说，我想介绍你认识布鲁斯。布鲁斯是他的肿瘤，最初一位外科医生把他切除了，可几个月后他又长回来了，体积和活力不断增加，裹在几个重要的器官和血管里，因此无法切除，只能和宿主共同走向终结。布鲁斯的主人解释说，
我们全家都叫他布鲁斯，这有助于我们管理他。
我又一次想起了他过去的那种黑色幽默，他的幽默抚平了就诊过程中的尴尬，巩固了医患之间的关系。既然已经认识布鲁斯了，出于礼貌，我多少得给他一点关注。他是从主人左下腹长出来的，像个大充气球，坚硬的和石头差不多，上面包裹着紧绷闪亮的白肉，肉上面布满扩张的血管，像纹在身上的老鼠尾巴。布鲁斯摸起来很娇嫩，疼痛使得患者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我不能说我很高兴认识布鲁斯，然而在这一刻，他的幽默为谈话的进行提供了切入点，他同意我谈谈阵痛话题。就像宫廷舞会上的舞伴一样，我们一起探讨他对吗啡的体验。根据他的精神病学实践，他只知道这是一种被滥用的毒品。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他对布朗普顿混合麻醉剂很熟悉。在我们对疼痛有很好的理解之前，在我们找到如何滴定止痛药，使它良好缓解患者的疼痛，让患者保持头脑清醒之前，这种混合液被用来对付顽固的癌痛。他说，那时候让患者失去知觉是一种善举，服用这种强效的药物混合剂后，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无法进行交谈。当然我接受了他的原则，也就是说，看到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样子，家人会感到非常痛苦，也有损他的个人尊严。反过来，他认可我在使用药物方面的一些经验，甚至接受了几年的培训，
才成为姑息治疗的会诊医生。姑息治疗是20世纪80年代才发明出来的，也许他可以承认，自从有了布朗普顿混合麻醉剂，医学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经过这番亲切友好的交流，他同意使用小剂量的吗啡进行谨慎的试验。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允许我们增加剂量。我们眼看着他在躺椅上的姿势一点点展开，我在临终安养院走廊里看过他走路的样子，摆脱疼痛之后，他容光焕发，看着很开心。他对临终关怀服务很满意，他一直如此，对一切都充满感激。他对护士表示感谢，赞扬清洁工，并把厨师请到病房，亲口表达他的赞美。他深爱的妻子和3个女儿经常来照顾他，几个小外孙也时不时来看他。他的故事把他们给迷住了。随着疼痛的改善，他给他们讲故事的时候，房间里传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和兴奋的喘息声。疼痛得到更好的控制后，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外孙的攀爬架，这是外祖父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他嘱咐大家都要小心点儿，不要碰到布鲁斯。我经常在工作结束后顺便去看看他。有一次，他向我坦诚了内心深处的孤独。自从意识到快要死了，他就没办法再静静享受热爱了一辈子的马勒的音乐，因为马勒音乐的悲怆和美妙与死之将至的感觉有太强的共鸣。他发现没有心爱的音乐陪伴，家人不在的这段时间显得很沉重。我们一起默默地坐着，思忖那些想法，他们的意义如此重大，无法用言语表达。在这条走廊上的另一间病房里，一位神秘的音乐人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是一个顽强的寡妇，独自养大了2个儿子。他在医院做清洁工，为了多赚一份钱，晚上下班后他去酒吧打工。2个儿子形容他坚强、骄傲、风趣。他当酒吧侍女时所发生的故事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他用富有感染力的方言讲故事，讲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胸部的问题限制了他的行动能力，只能走很短的路，也只能待在家里，再后来只能坐在椅子上，现在只能躺在床上。由于突发性的呼吸困难，在家睡觉时他的床头放了一部电话，但他打电话给儿子时，他们无法理解他出不来气的那种恐慌。胸科医生建议他接受安宁疗护，希望我们减轻他夜间因为呼吸困难而产生的恐慌感。他找到一种方法来控制呼吸困难，那就是哼歌。他告诉我们，他发现哼歌能控制呼气的速度，这让他有一种掌控感。他喜欢爵士乐，知道无数的爵士乐曲。他告诉我们，他有一堆爵士乐磁带，在家的时候他跟着磁带一起唱。在夜间时呼吸困难更严重，但因为他老旧的卡式录音机没有耳机，也不能外放，这样会打扰邻居。住院后，他让儿子们从家里把珍贵的录音机和一些录音带带过来。他们花了好半天才把磁带从乱糟糟的家里找出来。因为长期胸部不适，喘不过气来，他一直没顾上整理家里的物品。 这些录音带包括艾拉·菲茨杰拉德和比利·霍利迪的歌曲，还有一些现场录音，录自一个嘈杂的酒吧。那位歌手有着令人惊叹的嗓音，他解释说，这是他的遗憾。认识丈夫时，他是游轮上的爵士歌手。为了打理他的房子和抚养他们的孩子，他放弃了唱歌。孩子们从来不知道妈妈是个歌手。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以后，陷入悲痛中的他彻底不再唱歌。最近，因为呼吸困难，他才回到音乐中寻求安慰。护士们钦佩地称他为比利·艾拉。他不停地播放录音带，有时听他喜欢的女歌手唱歌，有时候大展歌喉，回忆恋爱和新婚时那些快乐兴奋的日子。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尽力哼歌，每唱完一节就停下来做深呼吸。他的儿子们惊讶地发现母亲有这样的天赋，对爵士乐有如此广博的了解。音乐响起时，他对呼吸困难的忍受也强了很多，护士们为此惊讶不已。临终安养院的墙壁不隔音，他晚上播放的音乐会传到隔壁房间。有一天下班后，我去看曾经的老师，他说，自从开始注射吗啡以来，失眠的时候总有一种梦幻般的歌声带给他安慰，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有几个晚上他都在想，药物是不是引起了某种幻觉。夜班护士向他保证，音乐是其他患者放的，不是幻觉。他听后很高兴，还请他们把自己送到走廊上坐着，这样他可以听得更专心。于是他们俩，也就是医生和酒吧侍女，就这样认识了。医生对爵士乐知之甚少，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伟大的音乐。酒吧侍女比利·埃拉很高兴放磁带给他听，他欣赏他年轻的声音中那种丝绒般的温暖，以及爵士乐旋律中那种爱与失去的辛酸意味。侍女的新朋友从一种新的音乐中获得了安慰，他填补了马勒音乐的空缺。他们两个人在精神上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一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周，创造了一份短暂、坚固、相互支持的友情。尽管他们的音乐风格迥异，但我被他们对音乐的热爱震撼到了。同时，我也震撼于他们对家庭和职业的奉献精神。他们在生命临近终点时相遇，几乎是注定的。我不经常参加患者的葬礼，否则这可能成为我工作中的常事。但我确实觉得应该去送曾经的老师最后一程。去火葬场参加他的葬礼时，我遇到了许多当地的医学会成员。家人到了以后，棺材在马勒的交响音乐声中抬进来时，我们起立致敬。关于一个人生充实且幸福的人，有许多快乐的轶事。我们往往在葬礼上才发现，我们对那个了不起的人的认识只是冰山一角。他收留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大学时他致力于学校划船队，他创立了英国最早的青少年精神病学诊所之一，在半专业的管弦乐队担任中提琴手。棺材运走后， 我们起身准备离开他的葬礼时，一个爵士乐独奏小号响了起来。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爱好，歌者的嗓音听起来像比利或利迪，或者也许这声音出自隔壁病房的那位爵士歌手。
How glad the many millions of Timothy's and Williams would be to capture me. But you had such persistence, you wore down my resistance. I fell, and it was swell. You're my big and brave and handsome Romeo. How I won you, I shall never, never know. It's not that you're attractive, but oh, my heart grew active.When you came into view, I've got a crush on you, sweetie pie. All the day and night time, hear me sigh.So much emotion. Could you coo? Could you care for a cunning cottage? We could share.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明晚的节目中，我们再会。
How glad the many millions of Timothy's and Williams would be to capture me. But you had such persistence, you wore down my resistance. I fell.It was swell. You're my big and brave and handsome Romeo. How I won you, I shall never, never know. It's not that you're attractive, but oh, my heart grew active when you came into view.I've got a crush on you, sweetie pie. All the day and night time, hear me sigh. I never had the least notion.